虽然你可以看见荧幕上啊，我们叫投影，就是如果你常常带着圣经，蛮好的。来，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后半部。我们已经讲了25次罗马书，这是第26次了。后面13章到16章，我可能会稍微快一点，每一章一次吧。后面这一段我要给大家一节一节的讲啊。如果你在家里面喜欢跟我一起读也很好。罗马书12章第9节，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恶这个字如果当名词用，读作恶。当动词用读作恶，所以这里应该读作恶，要厌恶啊。爱弟兄不可虚假，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觉得这一段话好像是特别针对神的百姓说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讲到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啊。当然不是说只来到教会的时候这样，而是你属于教会，你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这句话，爱人不可虚假。使徒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你可以来看使彼得前书1章22节。彼得前书1章22节，彼得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在家里面也许可以跟我一起再读一遍：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他彼得说，如果你顺从了真理，你心就洁净了，你重生了。我想那你里面就会有生命，很自然的会想要爱，因为那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而神就是爱。我读这段话，我觉得彼得的意思是说，一旦你顺从的真理，你听见福音，你顺从的真理，你就会很自然，你生命产生一个变化，你重生，而且因此那是一个爱的生命，你很自然的就会知道要去爱，而且是彼此切实相爱，没有虚假的爱。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没有，那我们要不要回到原初？你当刚认识主得救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确实应该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变成属于另外一个族类，跟世人不一样了。我们认识了神，而且神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应该就会产生一个变化。我们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优先的。可是人也会在那一刻也有一个危机，就是他们仍然想回头，仍然转头再看看这个世界，世人过的生活，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我还是应该抓住的。当人这样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完全的顺从真理。而当一旦他看到这些，那个自私，那个为自己，那个开始觉得要保护自己，要为自己的心就会再浮现出来啊，就有可能使我们不容易很清纯的心，洁净的心来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如果您是像这样的，那我们应该回头，就像启示录讲的，要把起初的爱再拾回来。求主帮助我们。可是如果你曾经这样真实的顺从真理，心得着洁净，我想我们就能够不为了私己的利益去爱。那种为了私己的利益去爱是一种虚假的爱，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也 因此不会像彼得说的一样彼此切实相爱。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许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三张里附近，每一次从学校到回家里或者家里到学校，我都要搭一号公车，好像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好像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一号公车。那天我搭公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司机先生面容特别的慈祥，而且他开车开得非常的稳重，几乎有一点让你觉得说他为什么要开这么慢。我心里暗暗的称许，想说待会儿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谢谢他，称赞他一下。可是那个差不多15-20分钟的车程，差不多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注意，我不知道他到底遇见了什么，是遇见路上有别的车子还是有别的乘客，我不知道，可能有什么事情他遇见了，好像他就忽然抹了一下脸，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他开始踩油门的时候是很急速的踩，刹车也是这样，乘客被他弄得东倒西歪的，他的样子也从刚刚的面容慈祥完全改变。显然他先前的样子不是他生命真实的样式，他那一天可能有心要做一个慈祥温柔的人大概，可是他还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刚开始好像表现得很有爱心，很亲切，像有些人一样，可是那不是他生命本来的样子。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对你好像很亲切很有爱心，过了一会儿，过了一阵子，他可能发现你对他没有什么利益的价值，他忽然就变得好像不认识你一样，变得非常的冷淡。有可能你跟我一样都有机会遇见像这样的人。我想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也是彼得说的，如果我们真实顺从真理，我们就会变得单纯，单因为基督的爱而去爱。保罗接着讲到，爱并不表示我们什么都会喜欢啊。他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真正的爱包含了会厌恶恶事，而亲近善事。我觉得这个跟使徒约翰老约翰的说法很一致。老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特别喜欢把爱跟真理并列来讲。很多人都会强调约翰是爱的使徒，因为他讲到爱讲的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特别的精彩。可是有一些人没有去注意到，使徒约翰在讲爱的时候，他常常把它跟真理并列。而保罗曾经这样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6，他曾经说：“爱是什么呢？爱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新约这些使徒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你的爱心有没有也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是厌恶恶事而亲近良善。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讲话，他们讲一讲，讲出一句不太上道的话，我们不同意的话，我并不会每一次遇见这些我都一定要当场纠正他，并不会。可是当他说这些说到几句不正确的话的时候，我在他面前本来我也许带着笑容，他一边讲话一边点头，在那一刻我就不会点头。我不会立刻收敛我的笑容，不会，可是至少我不会点头称许。希望如果他敏感一点，会发现我的表现有一点改变，而有一点自觉。今天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网络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讯息，有一些人会讲一些 不太上道的话，我有时候会收到像这样的信息，他们大概看跟我讲话很安全，所以都敢这样讲。嗯，但有时候当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如果厂长这样，有的时候我会找机会提醒他一下。可是有的人没有那么快改变过来，那么只要他传像这样的讯息给我，我多半都不会回应他。我不怕他发现我已读不回，我保持安静。可是另外，我留意我自己的内心，我并不因此讨厌他，我还是爱他。所以一旦他也许下一句话他传来一个正面的好的讯息，我就会立刻很正面的回应他，很热络的回应他。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学习这样管理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四周都遇见有一些也许让我们不以为然或者讨厌的事。希望我们讨厌的事不是因为我们的本性，而是因为对方真的表现出来是不正确的、不对的。嗯，可是当我们这样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爱里面，这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事。嗯，所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下一句话，罗马书12:10，我们来读：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第一句话，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有的学者把它翻译成爱弟兄要爱进真挚的爱里面，很好的翻译，因为他用的字确实有一点这个意思，爱弟兄就要爱进真挚的爱里面。我想保罗认为这样子对弟兄有一个真挚的爱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他不是只是在描述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而是他对我们有一个勉励，我们应该这样爱弟兄，爱进真挚的爱里面。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他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操练的，神也会给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可以做到的，使我们能够爱进很真挚的里面。嗯，也许有的人觉得那还有说像我爱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我爱谁，我有一些人我就是能够这样爱他们，其实连这个都不一定见得，你可能需要再小心的查验一下，像我们这一章开头讲的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只需要做一点像这样的查验。有的人觉得他是用最真挚的爱爱他的孩子，其实有的不一定真的是这样，有的人其实只是很自然的跟随他的情感，因为自己的孩子他就爱他，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当他有时候表现的有问题，不合你的心意，或者表现的不对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有一种反应，那个时候实在不像爱进真挚的爱里面。嗯，可是我们可以学习这一件事，怎么学习呢？我想对于这些人，我们旁边的人，比方特别父母对孩子，老师对你的学生，你可以这样，有的孩子会做出一些让人讨厌不以为然的事，有的孩子根本就常常让人家觉得讨厌。可是你可以试试看去观察思考孩子的特性，特别是包括那些表现的让你觉得不如你意的事情，你在那里应该看着他，但是不时的转头看看耶稣，看看基督的形象，用基督的形象神的属性来浏览一下你面前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讨厌厌恶的事情常常是在某一些层面，可是那个人不一定就只有那样的层面，他有时候有别的事。你试试看在他身上能够看见一些有神的属性，有神的良善等等属性的东西，这个会帮助我们能够仍然用真挚的爱爱他。 比方有的人他脾气不好，可是你会不会去留意到他有可能很诚实？你知道温柔是神的属性，可是诚实也是。有的人他可能，也许你的孩子就他头脑不灵光，所以功课不太好，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他可能特别的善良，他对人特别的有恩慈，特别容易站在别人立场上想事情。为什么你只看重他功课不好呢？还有一些孩子，我学过利用功，这是台湾话、闽南话，利用功的意思就是个性有点散漫脱线的来哈。可是有可能他身上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有一些艺术的天分，还有有一些人可能有科学上的天分。这样的人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们在某一些生活的另外一些事上会有点利用功，有一点散漫，其实他不是的。一旦碰见他关注有兴趣的事情，他就会不一样，会很专注的。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情，留意看看人在他们身上看见一点基督的形象，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按基督的形象造的。他即使堕落，即使有过犯，还是有可能身上还留有一些基督的形象。我们留意这些会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弟兄，爱进真挚的爱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我们自然就觉得厌恶或者不想靠近的人，可是又必须经常的看见他。我也会这样，像刚刚讲的，留意去观察，去思考，用神的道，用神的形象做蓝图来测量，找出他心中良善美好的地方，因此引出我们里面可以有真挚的爱。我们中文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爱弟兄啊，彼此亲热，我想当然也是对的啊。我们当然这个话也提醒我们，当然不要常常有一副很冷漠的样子来对待人。后半句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想这是因为他是按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你怎么样尊敬神，你也应该要尊敬你所遇见的人。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你会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常常在圣经别的地方也有，表示这些是重要的事，使徒们都甚至旧约的先知都同心合意的认为应该是这样。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觉得你应该一个词一个词的留意，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啊，使自己变成这样，带着一个对人对众人有一个尊敬的心。保罗在这里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华人最强了。吃了饭抢着要付账，有人请你坐在一个位置上，哇，你就跟人家推让，觉得应该是由别人来做这样。可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应该不是只讲到这些方面，特别是因为这个希腊字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希腊字有比较看重的意思啊，优先看重的意思。我觉得当年宣教士翻译这一段把它翻译作彼此推让，有可能是为了配合华人，觉得华人本来就有这种特性，要让华人觉得说哦，这些神的道是很合乎我们的看法的。可是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比较看重的意思，所以那个核心的意义其实是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恭敬人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当然你就会尊敬他，因为你觉得他比你强。我觉得这个可以表达在好些地方， 比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机会在小组里面大家分享，你会不会真的是这样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也可以说彼此推让，那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小组分享的时候在那边，他们预先有很好的预备，他们很认真，然后就只是等着在聚会的时候有机会讲他要讲的事情，别人讲的话他都没有留心在听。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讲了一段话，其实里面已经包括了他要讲的话，可是他又当作大家都没有听过一样，还是要详细的讲他所要讲的事，因为他根本没有留心听刚刚那个人讲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很可以表现出我们有没有带着这样态度，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发现在现在在网络上，你在微信或者 LINE 这些群组里面，大家在发布讯息的时候，在里面谈话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表现成这样，他们不太管别人发布了什么讯息，他只顾着自己要发一个讯息出去，这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是保罗要我们学习的。在福音里面，我们会留意到旁边的人，甚至会欣赏他们，这个会在我们身上带来很好的祝福，您应该试试看。下一句话，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也来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想我们读圣经应该都清楚知道，神不喜欢懒惰的人。圣经的箴言，智慧的箴言，很多次提到懒惰人跟愚昧人是差不多一样的啊。你可以在箴言里面看到好多这样的经文，我今天就不需要让你特别挑出来读了。嗯，还有主耶稣在讲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他讲过一些比喻，其中有一些比喻很明确的讲，在主审判的时候会特别审查我们是懒惰还是殷勤。因为他称赞一个他的仆人说，你是又饿，不是，他在责备一个仆人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神不喜悦人在懒惰里面过生活。当你献你的生命为主而活的时候，要留心做一个殷勤的人。在这里殷勤，无论是原文或者是我们中文讲殷勤，应该都包含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动作敏捷迅速，你的动作很迅捷。殷勤的人应该是这样，如果应该去做一件事，这样慢条斯理的，那个不太像殷勤的人。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从小就是一个殷勤的人，他们几乎有一件事情，他们几乎是用跑的去做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们凡是被神掌管就应该什么动作都慢慢的、很温和的样子，有那一面。但是不是只有这一面，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提到，当有三个人来到他的帐篷门口，他认出他们是神跟神的使者，他就殷勤地接待他们。你如果去读创世纪十八章头八节，你就发现那里提了好几次，亚伯拉罕就跑到羊圈去，跑到他的妻子撒拉那里去，跑到这里，跑到那里。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99岁了，他并不是很烦躁，脚步轻浮这样跑来跑去，不是的。我想在那里表现出他是一个殷勤不懒惰的人。事实上我常常觉得那一章圣经提到亚伯兰这样接待神，是在表达出后来神称亚伯兰为他的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我相信神喜欢与殷勤的人做朋友，而不是懒惰的人。这里说要心里火热， 心里火热不是只是很热心而已，这个希腊文原文用的字眼其实是我们的灵，灵里面火热。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区分的话，心里火热跟灵里火热似乎有一点点区别。灵里火热会让我想到的是，你因为亲近神，或者因为你知道那是神的旨意，所以灵里面被点燃被激励，你要火热起来。那灵里火热当然就自然会殷勤，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你亲近他会帮助你灵里有变化，灵里会火热。而这里提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个服侍用的字眼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再讲到一个奴仆的字眼。你知道新约我们翻译作仆人的字几乎都是 doulos， 就是希腊文里面奴隶的那个字。所以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心里要火热来服侍主，但是那个意思不是冲来冲去的服侍主，而是让我们侍立着预备好自己，随主的打发我们就去做，而且殷勤的去做，常常预备好自己。像我常常喜欢用的一个英文字说 available， 使我自己成为堪用的，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样，我想这是这个意思。所以灵里火热就会让我们乐意殷勤服侍，我想你会越服侍越甘甜。在下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我们也来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指望中要喜乐，意思就是说当你环境清明平顺，晴空万里，好前途看来一片光明的时候，你要喜乐。这好像多此一举，人遇见这些本来就会快乐嘛。可是我觉得保罗这样讲会让我觉得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仔细的去思考这一件事，而不是因为你环境都顺利，前面看起来一片光明美好，你就只是很自然很快乐而已。不是的，而是你要仔细的去想，哎呀，我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会有这样的平顺，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因此会去思考而带出那个喜乐。我想那个包括带出一个感恩的心。我觉得保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特别经过去思考而觉得满足，觉得感恩。我常常跟人家提到说在德文里面感谢 Danken 跟思考 Denken 是同样的字根。前不是太久我们有人提醒我说英文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用德文来讲，我才想起来英文也是这样。英文的思考是 think， 感谢是 thank， 只差一个字母而已嘛。那我所以总是忘了英文是这样讲，德文是因为我第一次听人家这样说，是一个是德国籍的神父古伦神父说的。可是确实无论英文德文有可能欧洲还有一些语系也是一样，感谢跟思考是同样的字根，是相关的。所以当你环境好的时候记得要想一想这件事，好像这种这个感触跟认知能够栽植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因此激发出我们里面的感恩喜乐啊。同样的，如果我们遇见环境不顺利，乌云密布，甚至可能下着冰雹的时候，这里说我们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这个忍耐新约学者巴克来说，他不是指的咬紧牙关那种忍耐，而是在忍耐当中可以期待着把情况扭转过来的那种忍耐。 很好，这样的想法很好。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遇见患难的时候，你要忍耐。那个忍耐意思就是，你不做什么，不烦躁，你退到一边，心里带着一个态度说：好，现在且看神的作为。如果神介入，这个情形就会不一样。我们现在等候着看见神的作为。嗯。下面一句话说要祷告要恒切。这里的恒切，还有新约圣经有好几次提到，特别使徒行传提到恒切祷告，都用同样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有伺候着的意思。中文翻译都恒切很好。比方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提到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叫人家在第五章吗？你没选错吗？还是第四章？
也不对，
不是第九节，要不然你选第四章，我看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应该是第五章第九节吧？
也不是，
不是啊，我看我的奖章写错了吗？对不起，我老花眼。第三章第九节，其实我应该记得是在第三章的马可福音三章第九节。那一说他因为人多，主耶稣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可能要坐在船上跟众人有点距离。这里的伺候着用的字眼，就跟祷告要恒切用的字眼是一样的。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就提到主复活升天之后。门徒还有一些妇女常常聚集，恒切的祷告用的也是这样的字眼。其实中文翻译作恒切就本来就有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那种光景里面，你主流在那里，你不随意的移动到别的地方去，那就是伺候者的意思，使自己主流在祷告的灵里面，主流在神的面前，应该叫驻留了，驻留在主的面前，在他的同在里面，你总是伺候着，或者是默默的望着主，我们所说的默观等候神。所以我想这里的祷告要恒切，我觉得是紧接着前面那一句话的，就是在患难中你要忍耐。怎么忍耐呢？就是让我们安静的望着神，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一样，直到他怜悯我们，坚忍着，让我们的心被凝聚在神的同在，还有神的道里面。下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来，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知道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社会上有很多穷人。教会里面特别是而神的儿女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当我们丰富有余的时候，我们要去关注到，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圣徒。这里译作翻译作帮补的字，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有一个字常常被翻译作相交交通，我们后来讲到团契也用这个字，英文是 fellowship， 希腊文 koinonia 那个字，那个字包括了不是只是两个基督在那里谈话叫做交通，包括了财务的分享，在这里就是这样。所以神的儿女圣徒之间不应该只是属灵的分享，也应该财务，在财务上能够分享。这里说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调皮的喜欢开这句话的玩笑，说如果有客人到你的家里来，就煮一道菜款待他就好了，叫一味的款待嘛。可是我们知道在这里用的字眼，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懂不懂这样的中文，或者你们会不会这样用了这里的一味意思就是说全心全意的了， 其实在这里保罗原来用的希腊字意思是急忙的追逐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很殷勤的，很全心的，很有意的，很慷慨的要去接待一个客人啊，你急忙的追逐者，很殷勤的接待人，款待人的意思。这件事我要稍微多讲一点话。在保罗的时代，初代教会那个时代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些传道人，神使用他们到各处去服侍人，可是那个时代旅馆啊民宿啦、啊、一点都不普遍的时代，这些到各处服侍的人常常是弟兄姊妹们接待他们。你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比方彼得被邀请去一个地方，就有人接待他，他住在他们的家里一样。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初代教会在这一方面就产生一些弊病，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游行各处，要求人家接待他们，以至于到了第二世纪，有一份文件，教会里面有一份文件，托使徒的名字，称它叫做十二使徒遗训，希腊叫 Didache， 这个东西，其实我想不是从使徒来的，是托他们的名字写的东西。那上面提到很多在教会里面要注意的规矩，其中关于这一件事，接待人他写的非常的详细。他说你要按福音书所记载的接待每一位使徒，像你会接待主一样。然后他后面讲的有点死板，有点刻板，他说他会停留一天，如果需要他会停留两天，可如果他停留三天，他就是假先知。当然你如果完全实行这个就麻烦了，如果那个人来是有五天的特会，那你不能说他只能住两天，第三天一定要赶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住。但是他们就是为了当时产生的弊病，所以有了这个规矩。他说当这个使徒离开的时候，除了给他够吃到下一个住处的食物以外，不要给他任何东西。我想他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要求，如果他跟你要钱，他就是假先知。如果有人宣称他被圣灵感动说给我钱，或者是要别的东西，你不要听信他。可是如果他告诉你圣灵感动他有别人有需要，你该给那样的人财物，那么你就听他的。我想到我在欧洲认识一个牧师，他曾经告诉我说，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他是香港人，有一次从香港来了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传道人，他说他是牧师到欧洲来，然后他就这位在欧洲的牧师就很有爱心，就接待他，没有想到那个宣称他是牧师的在他家住了半年。当然如果他后来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有经验，他就不会容许他这样做。可是我想初代教会就有像这样的人，才会有 Didache 这个十二使徒遗训这样讲。然后他上面还这样讲，他说你接待一切族内的访客，然后明智的观察他的意向，他的方向，如果来的人是个旅客，你尽可能协助他，但他不应该和你同住超过两天或三天，除非真的有需要。那我想这些规定是因为针对当时的时弊而说的，在其他的时代，比方在我们的时代，如果真的要写这些规矩的话，可能就要订立针对我们这个时代会有的弊病来写了。好，我们继续看十四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在圣经其他地方提过，对不对？你记得什么地方提过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提过这个啊，应该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吧。 他说你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祝福。嗯，如果我们因为人家逼迫我们对我们不好，我想这里提到逼迫，特别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因为我们在做见证而迫害我们，如果你因为这些人的逼迫觉得受伤害，你难过，甚至里面升起苦毒来，你知道那是很被动的，因为他这样做你就有这样的反应。可是主所教导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教导，一旦你起来为这样的人祝福，哎，那个意思是你拿回主动权。嗯，你是以神的儿子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来做这些事，那会不一样。嗯，好像你这个会帮助你走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一个得释放的律里面。你应该试试看这个，你不要带着一个态度说我能够不苦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怎么有办法还要为他祝福。不，你起来为他祝福，说出这个祝福的话，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你的感觉跟不上去，可是你还是愿意这样说，慢慢的你的感觉会跟上去，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得胜的很好的秘诀，会使得你那个苦读容易被抹平，嗯，容易得到抑制。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从许多年前开始我就学会一件事，我其实从很年轻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而且我也学习这些事。可是好几年前我开始学会一件有趣的做法，就是如果我遇见有得罪我的人，有时候我心里会生起来想到他做的恶事而不平或者是不舒服，当我有这些感觉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总有一天主会叫你落在我的手中。讲完这个心里就会 feel good， 就觉得很好。可是我的意思不是报复的心理，而是像在这一章末了我们也要提到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神让他落在我心里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需要，甚至是来到我面前，只有我能够帮助他，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他好，好好的给他恩典，好好的帮助他。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愉快，就很帮助我胜过心里面原来那种不平或者是苦读的感觉。嗯，你要不要试试看，下一次遇见那种看到那个曾经得罪你让你受亏损，那你看到他就很不平或者是苦读的人，你为他祝福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就总有一天神会使我使你落在我的手中，有一天神会使你落在我手中。我心里存心是，当然这句话不要讲给别人听啊，别人会以为你有别的意思。嗯，可是我们心里的意思是有一天我可以对他好。嗯，下一段话，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嗯，我觉得这是在讲到你要留意肢体的关系，要对人有爱心的一种表现。嗯，你会常常留意旁边的人的感觉，你不会整天活在因为你自己的状况你遭遇的事而有的感觉里面，我因为什么所以我很快乐，我因为怎样所以很难过，你不会这样，而是你经常留意当旁边有一个很快乐的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快乐，当旁边有一个正在遇见困难或者遇见伤心的事的时候，你即使没有流出眼泪来你也跟他表达同情，你心里面让你的感觉跟上去，与爱哭的人同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就像我们最近好几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说，像你在教会里面唱诗歌赞美的时候，你常常留意要听得见别人的声音，而不要只是你自顾自的唱，但是当然也要留意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免得你就只是在欣赏别人唱歌而已， 尽量自己也能够唱，除非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唱。我真的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诗班，我的诗班指挥教导我的这一件事对我带来很大的祝福，不是只是在唱诗班的时候带来祝福，而是对我整个生命应用在其他方面带来祝福。就是你无论做什么，留意别人，也留意自己，让自己跟别人尽量融合在一起。我们自己如果在受苦而且哀伤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我遇见这些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安慰别人而有的。这就把我们自己遇见的难处，我们的哀伤，转移你的眼目，你的注意力到别人身上。这是神想要我们有的光景。这句话其实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明确讲的事，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年后三第一章三到六节，来，我们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觉得保罗讲得很周到很完全哦，就是我们自己受患难是为了能够安慰别人，因为别人会发现我们有同理心啊。就像我以前讲过的，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听见她一个臣子的她的一个臣子孩子去世了，她就去探望她。那个大官的夫人看见她来，立刻说，你来我就已经得到安慰了。为什么？因为维多利亚女王自己在那个之前不久也失丧了她一个儿子。所以当我们受苦受患难甚至很悲伤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只留在那种情绪里面，而是对自己说，我遭遇这个是为叫有一天我能够安慰别人帮助别人。这样的想法特别的高尚，特别的美好，而且特别的有能力。而当我们自己在这些患难当中伤心的事里面从神得到安慰，我们从这里面站起来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将来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更能够帮助别人安慰别人。再下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短短一节圣经有一个字一共用了不晓得三次还是四次，在这里你要彼此同心，那个心跟后面说不要志气高大，那个志气是同一个希腊字。意思就是说你尽量要有别人的心，不要使你的心特别的高大，或者说你不要志气高大，你要看别人也有一样的志气啊。那个翻译作心或者志气的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来有心思意念的意思，有你的意向，就是意思心意的意啊，意向，你的倾向，你的性格，你的看法，对事情的见解跟判断，那个字有像这样的意思。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你不要常常带着一种想法觉得你比较聪明，你在各方面好像比别人高一等， 这里的聪明跟前面这个心自己也是原文的同一个字啊。你不要自己觉得你的心比别人高，你的自己比别人高，你的整个的倾向、性格、看法、对事情的判断等等都比别人高一等，你不要这样认为。我想那个包括的一个意思就是常常留意读别人的心，常常留意别人的心是怎么样，而不要只从别人的表现、他做的事或者他说的话就完全来论定一个人。你要学习读人的心，了解人是怎么想的，这会帮助我们去抚救卑微的人，抚救软弱的人。因为注意到你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在抚救卑微的人那里有一个小字说抚救卑微的事啊，不只是卑微的人，而且卑微的事。我想意思是我们会做一些去做一些一般人看为卑微的事，而且我们其实不觉得那是卑微的，我们觉得那是尊贵的，是以王子的尊贵去做的事，当然是尊贵的事。我想即使有一些人他们做的事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可能有时候需要去指正他们，我们仍然先带着一个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好像比他们高尚的姿态才去修正别人。我跟你讲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有一本书，那本书已经绝版了，我那一本又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我知道怎么样掉的了，可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那一本，那本书中文叫做《女将军》啊，那个是照他原来的，现在原来是称他叫做女元帅，因为那个人被称为一个元帅的，那是旧世纪的创立人威廉布什布威廉的长女，她叫 Catherine， 人家称她为 The Marshal。我不太会读这个法语，法文就是这样称呼他，意思就是元帅的人，相当于英文的 marshal 那个字哈，元帅将军，所以叫女将军。为什么他是人家用法语的一个头衔来称呼他呢？因为他是创立法国跟瑞士旧世军的人，瑞士也有一些人讲法语。当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有记者访问他，就问他说：女将军，你这一生你最喜欢读什么书啊？他就跟他说：我这一生最主要有两本书，第一本你知道是圣经，第二本是人的心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发现读也让我常常学习这件事，读人的心啊，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领域。有一次这个女将军主带领她走进一个酒吧，那酒吧里面当然都是一些粗犷的男人啊，他们在那边喝酒笑闹着，然后看见几个他跟他的军官一起进去的，他就看见他们那些人看见几个漂亮的女孩走进酒吧来，哇，你可以想象他们开始高声喧哗起哄，而且可能开黄腔。可是这个女将军很镇定，带着笑容，她也没有斥责他们，她没有，她等他们这样起哄一会儿以后就跟他们说：我想要跟你们讲话，可是我先给你们五分钟，你们要怎么样笑闹都可以，可是五分钟以后要换我们。那些男人觉得这公平，所以他们就比刚刚更加的激烈的在那边大声的笑闹这样。可他们守规矩，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安静下来，让女将军跟他的军官们有机会给他们唱首诗歌，讲简短的讲几句话。后来他在那边得找一些人，旧世军在法国在瑞士建立起来，就是类似像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读人的心是很好的事，让我们学习抚救卑微的人。 我们继续往前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你知道以恶报恶是一种奴仆的心态，你受制于别人，别人恶待你，你就一定要恶待他，你就是跟着别人跑吗？而且以恶报恶的人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做的事，他没有神，没有盼望，因为他不晓得从神可以得到祝福，他唯一有的东西就是眼前的事，所以人家既然恶待他，他当然就以恶报回去，他也没有盼望，他不晓得最后的结局比较重要，而不是眼前你是不是吃亏。以恶报恶的人通常没有自己生命的原则，行事为人就效法这世界的风气时尚，被形塑成这世界的样子。可是一个有生命原则的人，他会想做出让人觉得美的事，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他行事为人不是随着别人的做了什么他的反应，而是他自己就想要这样做，所以无论人家善待他或者恶待他，无论环境顺或者逆，他都做一样的事，他就是做出众人以为美的事。这里的美用的字，希腊字 kalos， 那个字就是在别的地方被翻译作良善的，这个字我们以前很多次提到，这个新约学者巴克莱认为良善这个希腊字 kalos 这个字有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高贵荣誉等等意思啊，意思就是无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要活出这些美丽的样式来。我顺便提到，我们如果想要遵行神的道以达永生，你一定要注重真理，这是我们知道的，基督徒常常很注意这个，你要查验神的纯全的旨意，你注重真理。可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良善，有的人注意真理就不注意良善，为了真理就失去对人的温柔、恩慈、爱心，可是你还是要注意良善，这是神很看重的，你要善待他人。但是不只是这样，你注意真理、注意良善，你还应该注意美，真善美嘛，也就是要让人喜悦，这个才是真理之道的全貌。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了，从十八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讲的话其实我们前面差不多都已经提到了啊。所以这一章所讲的其实比较是在讲到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你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学习这个，把和睦放在很优先的位置上，你不要把事工、把其他的事放在和睦之上，这是这里十八节所说的话。而这个原则你也应该用在你的家庭、用在职场上面。那我让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说保罗说若是能行，这个有可能是让我们了解一个，我有时候会有些人问我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和睦，可是对方一直冷回应，一直不愿意跟他和解，那怎么办？可能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尽力和睦了，如果对方不愿意，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所以保罗用了这种字眼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然后保罗说不要自己伸冤，当然有一些事情你人家误解了，你讲出来就能够化解那个误会，那当然我们不要说故意的就不说，不需要这样。可是如果对方 误解我们，或者根本就是恶意的陷害或者散布谣言，而且我们也很难辩解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放手让主来处理吧。我们这一面只要常常预备好，一有机会就善待对方。依照这些我刚刚提到的，你可以对自己说，终有一天神会让你落在我的手中。这样说不定你会在他面前，那个伤害你的人面前，就露出一个奇异的笑容来。那个意思是预备好，有一天主让他落在你手中，你可以好好的对待他，对他有恩典。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对方做的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跟他一样？我们自己只管做我们认为对的事就好了，总要以恩慈相待，心存良善，做出美丽优雅带来感恩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希腊文里面恩赐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优雅感恩的意思。所以一个献上为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要按神的旨意建立基督身体的人，会这样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点，很细致的过教会生活，而且因此把它应用到你的家庭跟社会上。你常常用头脑思考，很慎重的，很有节制的排列好的，让自己在神跟人面前都常常整齐的美好的排列出来，陈设出来。而且你看自己看别人都看得合乎中道，这样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很纯全的美善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建立起来，这样神会得着喜悦，也得着荣耀。请大家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61首，《颂赞诗选》161首。您虽然在家里面看直播，我希望您还是尽量分出一点时间来，我们唱的诗歌，再多留一会儿。有一点祷告，一点追求，好吗？站着唱都可以啊。
愿更像恩主，永远像恩主，更有主温柔谦和与人处，更热心工作，更加勇敢忠诚，更乐意奉献完成主托使命，像恩主，更有主温柔谦和与人处，更热心工作，更加勇敢忠诚，更乐意奉献完成主托使命，悦纳我心，我愿为全属主，都归属，除灭我罪。 向恩主如此恳求，更多有力量在我施加中，更鞠躬尽瘁祭胜过早降雨，向我恩主永远就